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207到2213号。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只有一个部分，介绍家庭和社会。我们首先看2207号，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原始细胞，家庭是自然的社团，在那里，男人和女人被召在爱情和生命的恩赐中，彼此把自身献给对方。家庭中的权威、稳定和人伦的生活，构成社会生活中自由、安全和友爱的基础。家庭是一个团体，在那里，人自童年就学习伦理的价值，开始恭敬天主和妥善运用自由。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启蒙。我们看呢，在讨论这个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这个时候，2207啊，他特别交代了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最后一句话呢，显示出啊这层关系特质，那就是家庭生活呢是社会生活的这个启蒙。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来解释，就是呢家庭呢是社会生活的这个细胞。那么细胞呢是人身体的基本单位，可是呢为一个社会来说呢，家庭呢就是它的基本单位。所以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如果呢一个人呢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这个教育，生长在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么这个健康的家庭的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有权威的一个家庭，那么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符合人伦生活特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并且呢充满了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安全和有爱这样的一个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这个成员，当然这里面指的是除了父母之外呢，是包括儿女。那么他在这里面呢，这个儿女在这个家庭里面学习了伦理这个价值，恭敬天主啊，运用自由。那么这一切的将来他在社会上去生活的时候，都变成了这个有益的这个价值，也成为一个社会呢稳固和健康的这个基础。那么其实简单的说呢，一个好的这个家庭就能够为社会呢培养出来健康的成员。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来，各项啊善的这个价值都是起源于家庭。所以呢家庭呢可以是善的摇篮和恶的温床，你去看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家庭为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看2208，家庭的生活方式呢应该使其成员学习关怀和担当，以照顾年轻的人、老年的人、患病的人、残障的人和贫穷的人。有许多家庭在某些时刻无法提供这类援助，这时就需要别的人、别的家庭，并在辅助性的原则下由社会提供给那些家庭的急需。在天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雅各伯书1:27。那么2208呢开始呢进一步的去讨论关于家庭的一些特质，以及社会呢对一些有需要家庭呢应该给的特别的关注。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成员之间呢应该学习什么呢？关怀和担当，就是这样的这个优长，就是学习关怀和担当。那么这个关怀和担当是针对哪些人呢？是针对对年轻人的这个照顾，对老年人的照顾，对患病人的这个照顾，对残障人和贫穷人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在家庭成员里面就是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也好理解。如果儿女呢看到父母啊他在照顾那些有需要的时候，常常是尽心竭力的时候，所以呢小孩子呢他就会耳濡目染的就学会，所以这些父母他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老年的时候呢儿女会不管他，不会，他一定会去尽心竭力去照顾他们。因为啊他确立了一个对家庭的正确的看法的这个同时呢，有父母的良好的表率在前面，这个常常是很重要的。这是这208呀第一个部分要介绍的这个内容，就是家庭内部。那么当这个家庭针对社会的时候，就是跟社会的关系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家庭呢产生了一些困难，比如说遇到了一些重大的变故，或突然得了一个重大的这个疾病，自己无法去正常运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别的家庭在辅助性的原则下，他这里特别强调的别的家庭呢去照顾这个家庭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原则叫辅助性原则，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干涉这个原有的这个家庭本身那个自主和独立，也就简单的说你就是来帮忙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社会啊可以给这样的家庭呢一些必要的帮助。最后呢他举了雅各伯书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呢，真正的虔诚信仰上的这个纯正无瑕呢，就是做什么呢？就是来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那么有孤儿和寡妇的这个家庭呢，正是这里面所提到的需要关照和需要爱的这样的一个家。所以呢基督徒呢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关系。我们看2209， 家庭应该由社会借适当的措施给予协助和维护。不论在哪里，唯有家庭无法达成其任务，别的社会团体有义务帮助和支持这家庭制度。依照扶助性的原则，庞大的社团应避免滥用权力或干预家庭的生活。那么这里呢，其实209呢是谈的社会或者是团体对这个家庭的协助和维护。那么这里呢，基于的这个原则呢，仍然是叫辅助性原则。我们知道，整个社会或者是社会里面的一些团体，当一个庞大的社团，所谓的这个社团呢，是指的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较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应该避免滥用权力或者是干预家庭的这个生活。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是辅助性原则，仍然要保证家庭本有的那个独立和特质，不能够强加干涉，也不能够去用各种利益呢去控制，也不可以是一个二选一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知道什么叫二选一？在我们中国呢，这个词大概很多人都懂得。比方说，你是一个商家，你要卖货，那么你如果你在天猫上卖货，那么天猫就不准许你到京东上去卖，也就是在这两个平台上你必须选一个。其实呢，这是一种独裁，这是一种强迫。那么同样的，这个社团哈，一个较大的有影响力的一个社团，在照顾那些有需要家庭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用这种强迫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家庭。因为家庭呢，面对大型社团的时候呢，它常常是弱者，所以它反抗不了。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呢，大的这个社团更应该足够的尊重了家庭啊本有的那个独立，不能用任何强迫的方式。当然，你给家庭提供必要的这个帮助呢，是一个善的行为。那可是呢，不能是因为你去行一个善，然后呢，你就强迫对方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看210，家庭对社会生活的福祉的重要性，为社会带来一个独特的责任，支持和稳固婚姻及家庭责任。政府应以承认及维护婚姻及家庭的真正性质，和保卫公共道德及促进家庭福利为一个重大的责任。210条呢，基本是在说呢，这个社会呢对家庭呢，其实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责任就是维护家庭的稳定啊，保证啊家庭的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也在道德的这个层面上呢来推进呢家庭的福利。那么同样呢，家庭对社会也有责任。那么因为家庭的这个稳定呢，这个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稳定的这个基础，所以呢彼此呢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看着2211，政治团体有尊重协助家庭的义务，尤其是应给家庭确保下列各点：建立家庭、生育子女，并依照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教育子女的自由，保障夫妻关系和家庭制度的稳定，透过必要的方法和机构来宣认自己的信仰，传授信仰以及在此信仰中教育子女的自由、私产、兴办事业、就业、享有居所及移居他国的权利，按当地的制度享有医疗、老年照顾、家庭补助金的权利，安全和健康，特别免受毒品、色情产品、酗酒等等危害的保障，与其他家庭结社的自由，并在政府有代表。那么这21这条呢是比较长的，我们逐个的这个来看。那么一共是七项，这里面一共呢是提到了七个方面的这个事项。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标题啊，就是政治团体呢，其实这个政治团体这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国家，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国家。那也就是说，国家呢要尊重协助家庭的义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在尊重和协助的这个同时呢，它应该保证家庭以下的这个各项权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看第一个，建立家庭、生育子女，并依照自己的道德和宗教信念教育子女的自由。第一个是他能够建立家庭，让这个国民呢，他们有建立家庭的这个可能，并且呢，在家庭里面能够生育子女，这些呢看起来都是很基本的权利。那么随后呢，他们还要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以及宗教信念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啊。最后这一项呢，它涉及到的是什么？是宗教自由。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是这样的几个自由。其实从这一条里面，我们不难看出来，生育子女的自由啊，就是一个婚姻家庭。一个多婚姻家庭的这样一个家庭，他有生育子女的自由，所以国家呢通常是没有权利禁止他生育，或者是强迫他生育，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当然国家呢可以为了公益呢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节，但是我们知道了，究其本质呢，这个夫妻呢他们是有生育子女的这样一个权利。第二是保障夫妻关系 和家庭秩序的稳定。第一点，什么叫保障夫妻关系？就是婚姻的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你不能让离婚变得那么容易，或者是让年龄很小的人然后就结婚，就是当他还没有到成年的这个时候。所以要保障夫妻关系，当男女一旦愿意以婚姻的方式结合成为夫妻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呢，需要国家用法律的这个层面来进行确定，并且呢，也使家庭制度呢稳定，因为这些呢都是为后来教育子女以及社会的这个稳定呢带来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帮助。那么这个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婚姻法现在规定这个离婚的时候有一段冷静期，那么这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原则，有一个冷静期。那么这个冷静期呢，让双方都能够好好的去反省，必要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分居，可是呢他们不能够马上就判决男女双方然后就离婚，这样的话呢其实相反什么呢，是相反家庭制度的这个稳定性。因为婚姻它毕竟它不是一个儿戏，自古以来呢都把婚姻看作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所以国家需要在法律的这个方面呢去加以保护。如果再多说两句的话呢，关于这一条呢，就是这个夫妻关系呢应该是一个符合人性的夫妻关系，稳定的这个制度呢可以也可以指的是这些方面。比方说现在世界上的个别的这个国家呢，他们承认同性恋婚姻的这个合法性，事实上呢破坏了婚姻关系的这个稳定性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知道呢，按照教会的观点，当然这是符合人性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一男一女才可以结婚，就是一男一女双方才可以缔结为夫妇。可是同性恋呢是两男或者是两女，那这种呢是相反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为整个社会啊带来了很多隐患。我们看第三项，通过必要的方法和机构来宣认自己的信仰，传授信仰，以及在此信仰中教育子女的自由。那么这一点呢也特别跟信仰自由有关。那么透过必要的这个方法和机构来宣认自己的信仰，这个机构呢其实通常指的是教会组织团体，就这一类的机构，一些必要的方法，比如说主日啊他们该罢工啊，教会呢会有自己的这个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除了教育机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机构，这样一方面呢来传授信仰，而且呢也在当事人呢夫妇双方可以在他们的信仰中来教育他们的子女，这是他们本有的这个权利，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本有的这个权利。第四项，私产兴办事业就业享有居所及移居他国的这个权利。关于这个私产的这个权利呢，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之前呢在讲第七戒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私产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它的价值在于提供给人性发展的一个安全感，足够的一个安全感。这个私产，我们知道呢，这个私产呢，当然它不是绝对的，是呢它为人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保障。我举一个相关的这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中国呢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呢，在世界上呢是属于，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应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可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收入还有这个人均的 GDP 呢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国民的存款的比率在全世界呢是靠前的，那也就是说是名列前茅的，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它背后呢有很深的这个原因，那就是人们缺少安全感。那么老百姓常说我为什么要攒钱呢？因为我攒钱要留一点过河的钱，一旦遇到特别急需的时候，比如说得了个病啊，头疼脑热的时候，我好有钱去花。那么这个折射出什么问题？这个折射出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当一个有医疗保险的人，那么他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那么他自己仍然要花很多钱，所以这就是存款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是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缺乏。为此啊，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呢，一个高存款率呢为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呢如果老百姓呢把这个钱呢都存到这个银行里面，我们知道银行那个回报，你即便是死期的，它那个回报率呢并不是很高的。拿我们中国当例子来说啊，一定是输给通货膨胀的比率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钱实际上是一点点的变少，为你自己却不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益。所以一个国家里面，如果一个人这样，两个人这样，大家都这样的这个时候，所以说给整个这个社会呢和经济发展呢，其实呢是带来了什么？是带来了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存款率高， 为经济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的私产，那么随后呢是跟他有关的，就是能够兴办事业，还有就业，有享有居所，就是居住的这个地方，以及依据他国的这个权利。当然后面这个好像离我们老百姓好像比较远，但是至少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可以依据他国。看下一项，按照当地的制度享有医疗、老年照顾、家庭补助金的这个权利，按照国家所确立的制度享有医疗、医疗保险还有老年照顾。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险呢，应该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面呢，就是不算很好的，它也不算最差的，但是呢是相对是一般吧，应该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保险，并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保险，还有对老年人的这个照顾，对家庭的补助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家庭这个补助金呢，这点呢在我们中国呢，就是哪类的东西属于家庭补助金呢，就是属于低保，就属于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低保啊，其实它的制度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但是在这个制度背后呢应该一定有着公平，如果没有公平呢它就会变了味道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呢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享受低保的条件，可是呢他是拿着低保。有些人呢可以拿到了这个享受低保的这个条件，他却不能够享受这个低保。所以这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这个是呢对这些家庭来说呢是不公平的。对这些该享受低保却没有能够享受低保的这个家庭，显然就是有失公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看这个安全和健康，特别是免受毒品、色情产品、酗酒等等危害的这个保障，比较明显的就是食品健康呢，在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也不只是食品健康，所有呢到嘴里面的这个东西的健康啊，还有这个要求呢都很重要。可能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这个路要走，并且呢，政府啊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呢，使老百姓呢免受毒品的这个侵害。以及色情产品的这样一个侵害。还有呢最后一个他也特别提到酗酒，所以国家需要在立法的这个层面呢做更多的工作。那这里面其实呢我们知道呢立法本身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同时呢除了立法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真正的去执法，不要有法而不依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糟糕了。在发达国家里面通常都会规定呢这个买酒啊要够一定的资格，比如说在美国你必须要年满21周岁你才可以去买酒，就是买烟和买酒的时候都会看你的身份证。但如果你的年龄比较小的话，如果你都看你都70-80的就自然不用了，不然的话呢会看检查你的身份证，必要的时候呢还会把你的身份证呢在那个收款机上刷一下，这样呢以存有这个记录。所以呢这为控制那些未成年人饮酒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可是我们中国呢就比较有意思，只要能走的一个孩子啊去这个商店里面去买酒的话，他都会卖给你，因为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即便有啊类似的这个规定呢，也常常是呢形同虚设。我们看最后一项，与其他家庭结社的自由，并在政府有代表。所谓的结社呢，是跟其他的家庭呢结成的社团，就结成团体。那么这个家庭本身是有这个自由的，如果一旦他们结成了社团，那么这个社团呢可以派一个代表或者是若干个代表在政府里面去为这个社团争取该有权利，就是这个结社。这种结构呢目前在我们中国呢并不算太发达，但是在西方啊已经变得非常的发达。几个家庭他们会联合在一块呢组成了一些兴趣还有方向相同的一些团体，这些团体呢为的是呢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每一个家庭以及啊和帮助这个社会。我们看这个212第四届阐明社会中的其他关系，在我们的兄弟姊妹身上我们见到我们父母的子女，在我们的堂表兄弟姐妹身上我们见到我们祖先的后裔，在我们的国民的同胞身上见到我们国家的子民，在灵洗者的身上见到我们的慈母教会的孩子，在每个人身上见到的是那位自愿被称为我们的天父者的儿子和女儿。为此我们与近人之间的关系被确认为属于个人的层次，近人并不是人类集团中的个体，他是某某一个人，他的来历为众所周知，是值得特别关注。 和尊重的。那么在讨论社会跟家庭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啊，当然也是在这个部分快讲结尾的这个部分，就是第四界里面所包括社会这个其他的一些关系，那么这里呢把他们都一一列出来。那么他把这些关系都一一列出来的时候呢，他的重点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话呢，我们跟我们的那个近人呢都会属于以上所提到的其中的关系当中的一种或者是两种，一种和两种。那么结论是什么？那么结论是呢，我个人跟我身边的这个人跟我身边的人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关系从上面所提到这个关系具体的关系点上来确认，那么我要对他人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那就是对他人进行关注和尊重。所以他结论就是最后这句话，他人呢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尊重的。这强调了一个人类社会呢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呢是手足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也是一个大的家庭。那么虽然这个大的家庭呢不是由于血缘，但是因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当然这个联系呢这个程度的多和少呢不一，但是呢毕竟大家有联系，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系呢，所以呢他人也值得我们的关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关系呢，事实上呢是衍生出来的关系。我们看213，人类的这个团体是由人组成的，团体的良好治理不只是限于权利的保障和义务的实践，如忠于契约、正确的关系，不论是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或是在政府与人民之间，都假借与生俱来的善意，符合人的尊严、关心正义及人类的弟兄手足之情。那么我们看的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最后这一条，当我们去看家庭是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个家庭啊，就是社会呢应该保障这个家庭该有的权利以及它该实现的义务。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一些价值，比如说叫忠于契约。我们今天呢常喜欢用契约精神，这个契约精神呢实际上呢为一个团体和一个社会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呢，在我们中国呢是一个非常缺少契约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社会缺少了契约精神，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会为此而付出极大的这个代价。就比如你到任何的地方去办事的时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手续和证明，其背后呢其实深层的原因就是缺少这个契约的精神。为什么？因为呢你所讲的话未必是真的，除非呢你能够证明你所讲的话是真的。就好像人们开玩笑说证明你爸是你爸，你怎么去证明你爸是你爸呀？这类的证明呢过去呢也是荒唐的，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这个背后呢是缺少这个契约精神。当然契约精神的表现形式呢就是要诚信的，所以诚信呢在一个整个社会里面去维系这个社会的健康度呢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呢这个社会呢浪费了，就是因为缺少这个契约精神和缺少诚信呢浪费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当然我说的这个资源指的是方方面面的这个资源都被浪费了。那么如果一个具有契约精神和诚信的这样一个社会呢，那就是人们人和人彼此交往的时候常常是假定的善意，就是假定的善意，就是对方讲的话除非你能够证明它是假的，否则呢常常相信的它是真的，这是一种善意，这是一种态度。西方的社会呢多多少少呢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所以呢它就没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证明。不然的话呢这个老百姓呢在这个上面会越是弱者呢在这上面呢他越吃亏。那为什么他就要需要证明自己所做的和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当人去怀着善意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符合人性的尊严，他也符合人类是手足弟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特质。所以呢这是健康社会呢所必须该具备。所以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该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个人和事上呢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呢生活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可能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呢去用这样的一种符合契约精神以及善意还有那个诚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去跟家人之间呢互相来往，也培养这样的价值，具有着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一定呢也会多蒙天主的降福，也会给这个家庭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带来莫大的福利。